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在赵王府，王楚一和沙通天交手，双掌相交，却被一个白衣人给伸手震开了。完颜康在旁边说，这位是西域昆仑白驼山少主欧阳公子，单名一个客字啊。欧阳公子从没来过中原，各位都是第一次相见吧。这个人突如其来的现身，不但王楚一和郭靖前所未见，连彭连虎、梁子翁等人也都不认识。大家见他显了一手功夫，心里头暗暗的佩服，但是西域白驼山的名字谁也没听见过。这个欧阳克一拱手，兄弟本该早几天来到燕京，只因途中遇上了一点小事儿，耽搁了几天，所以迟到了，请各位恕罪啊。郭靖听完颜康说这个人是白驼山的少主，早已经想到路上要夺他马的那些白衣女子，这时候听了他的说话，心里头一惊啊，莫非我六位师父已经跟他交过手了，那不知六位师父有无损伤啊。王楚一见对方个个武功了得，这欧阳克刚才这么出手一压，内力和自己当时在伯仲之间啊，也就是差不多呀。可是那个劲力啊很怪异，要是说将了动手，一对一尚且未必能胜，要是对方几个人一齐上，自己如何能打得过他们。当即问完颜康，哎，你师父呢？为什么不请他出来呀？是。转头对亲随说，请师父出来见客。那些亲随答应去了。王楚一心里踏实了，他想啊，有邱师兄在此，劲敌再多啊，加上郭靖，我们三个人至少也能自保。过不多时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厅门中进了一个肥肥胖胖的锦衣武官，下巴颏上留着一丛浓密的胡子，40多岁的年纪，模样倒是挺威武。完颜康上前叫了一声师父，师父，这位道长很想见见您老人家，已经问过好几次了。王楚一大怒啊，他心想，好小子，你胆敢这么拿我开心呢？拿这堆肉冒充邱师兄。他又想，瞧这武官走路的模样，身上没什么高明的功夫，那小子的诡异武功肯定不是他传的。这功夫那武官说话了，道士，你要见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啊，历来不喜欢见什么僧道尼姑的。王楚一气急了，一气急了反而乐了，这个我是要向大人化缘呐，想化1000两银子。那武官呢，名叫汤祖德，这名还不错，他是赵王完颜洪烈手下的一名亲兵队长。完颜康小时候呢，曾跟他学过点武艺，因此赵王府里人人都叫他师父。这师父就是这么来的。这时候他听王楚一狮子大开口说化缘，还一化就是1000两银子，吓一跳。胡说。完颜康说，1000两银子，小意思小意思。向亲随说，快去准备1000两银子，待会儿啊给道爷送去。汤祖德听了 张大了嘴合不了，从头至脚又从脚至头的打量王楚一，猜不透这道士是干什么的，哪儿来的这么狂啊。完颜康说，各位请入席吧，王道长出道，请坐首席。王楚一谦让不过，就在首席上坐了。酒过三巡，王楚一说，各位都是在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，请大家说句公道话，姓穆的父女两人的事儿该怎么办呢？他这么一说呀，大家伙的目光都集中在完颜康的脸上，瞧他如何回答。完颜康斟了一杯酒，站起身来，双手奉给王楚一，晚辈先敬道长一杯。那件事啊，道长说怎么办，晚辈无有不遵呐。王楚一倒是一愣，哎，想不到他答应得这么爽快，当下举杯一口喝干，好，那咱们把姓穆的请来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完颜康说，正该如此，哎，这么着吧，哎，有劳郭兄大驾，你把那位穆爷请过来怎么样啊？王楚一点点头，郭靖也答应了。郭靖当即就离席，出了王府，来到高升客栈，走进穆毅的店房。怎么着啊，父女两人人影没有了，行李也没有了。问问伙计，伙计说刚才有人来接他们父女走了，房钱饭钱都已经算清，说不再回来了。郭靖忙问，是谁接他们走的？这个店伙计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。没辙呀，郭靖就匆匆回到赵王府。完颜康下席相迎，哎，郭兄辛苦了，哎，那位穆爷呢？郭靖把情况一说，完颜康还叹口气，哎呀，那是我对不起他们了。转头又对亲随说，你呀，快些多带点人啊，四下寻访，务必请那位穆爷来。这个亲随呀，答应着走了。这一来闹了个事无对证啊，王楚一倒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但心里头很疑惑。他寻思，要请那姓穆的前来，只要派一两名亲随就是了，这小子啊，却让郭靖自己去，显然是要他亲眼见到穆家妇女已经不在，好做个见证。哼，一定是这样。想到这儿，他一声冷笑，呵呵，不管是谁弄什么玄虚啊，将来总有水落石出的日子。完颜康笑了，哈哈，道长说的是，不知那位穆爷他弄什么玄虚啊，你说这人啊真古怪。那个汤祖德先前见小王爷一下子就给这道士骗去了1000两银子，心里头早是又是不忿又是肉疼啊。这时候见那个道士神色凛然，对小王爷这么无礼，哎，他还生气了，你这道士是哪一所道观的，凭什么到这儿打秋风啊？啊，王楚一说，你这将军是哪国人呢，凭什么到这儿做官呢？啊，他见汤祖德呀明明是汉人，汉人啊，你在金国做武官欺压同胞，所以他忍不住出言嘲讽。那汤祖德呢，生平最恨的事儿就是别人提及他是汉人，他觉着自己一身武艺，对金国办事又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，但是金国始终不让他带兵，也不给他做个方面大员，辛苦了20多年了，官衔虽然不小了，却仍然是在赵王府中啊弄个闲职。王楚一的话正戳到了他的疼处，脸色立变，虎吼一声站起来，隔着梁子翁和欧阳克两个人出拳向王楚一脸上猛力击去。 王楚一见拳头打过来，右手伸出两根手指夹住了他的手腕。哎，你不肯说也就罢了，干嘛动粗啊？啊！汤祖德这一拳立时在空中停住，连使了几次劲儿，就始终进不了半寸啊，就那两根手指夹着他就动不了。汤祖德又惊又怒，好妖道，你使妖法。他用力往回夺，那也夺不回来啊，啊，这个脸呢都涨紫了，太尴尬了。梁子翁坐在他旁边，将军别生气，还是坐下喝酒吧。伸手啊就向他的右肩按去。王楚一知道凭自己这两指之力夹住汤祖德的手腕那是绰绰有余，要是抵挡梁子翁这一按那却是不足，当即就松开手指，顺手向汤祖德的左肩按落。这一下变招迅速，梁子翁不及缩手，两股劲儿同时按上了汤祖德的双肩。这个汤祖德真是祖上积德，这名也没白叫啊，怎么呢，有两大高手同时向他夹击，这面子可不小。双手不由自主的向前撑出，噗噗两声，左手按入一碗糟溜鱼，右手泡进一碗酸辣汤，咔啦啦一声响亮，这俩碗都碎了，鱼骨共瓷片同刺，热汤与鲜血齐流。汤祖德哇哇大叫，双手乱挥，哎呀，那个汤水四溅呐！众人都哈哈大笑，急忙躲呀。汤祖德羞愤难当，急忙跑进去。那些仆从呢，都忍住了笑，上前收拾吧。啊，半天才弄踏实。沙通天说：“全真派威震南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兄弟要向道长请教一件事。”王楚一说：“不敢。”沙老前辈，您请说。那好，这个黄河帮与全真教向来各不相犯，道长为什么全力给江南七怪撑腰，来跟兄弟为难呢？嗯，全真教虽然人多势众，兄弟我可也不怕呀。啊，沙老前辈，您这可有误会了。贫道虽然知道江南七怪的名头，但是和他们七个人没有一个认识的。我一位师兄还和他们结下了一点小小的梁子。说到帮着江南七怪来跟黄河帮生事，那是绝技没有的事。啊，哎，那好极了，那么你就把这小子交给我吧。他离开座位，伸手就往郭靖这脖子抓过来。王楚一知道郭靖躲不开这一抓，这一下非受伤不可，当即伸手在郭靖的肩头轻轻一推，郭靖身不由主的离开椅子跳出去，只听咔啦一声，沙通天五指落下，这椅背断了。劲儿大呀，这一抓烈目如斧啊，却是武林中罕见的凌厉功夫。沙通天没抓着，厉声喝道：“啊，你是护定这小子了。”王楚一说：“这孩子是贫道带进王府来的，自然要好好的带他出去。沙兄放他不过，那么日后你再找他算账，行吗？”欧阳克说：“这少年如何得罪了沙兄啊？说出来大家评评理怎么样？”沙通天寻思，这道士武功绝不在我之下，凭我们师兄弟二人之力，想来留不下那小畜生。彭贤弟虽然会帮助我，但这欧阳克武功了得，不知什么来头，要是他跟这牛鼻子老道联手，那事情就不好办了。当下就说：“啊，我有四个不成才的弟子， 跟随赵王爷到蒙古去办一件大事，眼见可以成功，啊，却给这姓郭的小子横里窜出来，坏了事，可叫赵王爷恼恨之极。各位想想，啊，咱们连这么一个小子也奈何不得，赵王爷请咱们来，竟是喝酒吃饭的嘛。这家伙性子啊，虽然暴躁，哎，你别瞧他暴躁，他也不光是莽撞糊涂，也不仅是义勇之夫。这么一番话，郭靖倒成了众矢之的了。席上除了王楚一和郭靖之外，大家伙都是赵王厚礼聘请来的呀。完颜康更是赵王的儿子啊，听了沙通天这番话，都是悚然动容，决意要把郭靖给截下来交给赵王处分。王楚一是暗暗的焦急，他在寻思脱身之道，但是这周围都是强敌呀，实在是彷徨无策。本来他想完颜康是自己的师侄，虽然是大金的王子，对自己总不敢怎么样吧，哎，万料不到啊，他对师叔不但没有长幼之礼，而且在府中还埋伏下这么多高手。早知道如此，自己不能贸然深入虎穴前来赴宴呢，就算要来也得查问清楚，也不该带了郭靖这少年童来。光是自己那要是脱身走，想他们也留不住，要是同时救出郭靖，这可就不容易了。心里是这么想，可是脸上的神色还是十分的镇定。他心里想，眼下不能立时翻脸，得拖延时间，探明这些人的虚实。啊，各位威名远震，贫道一向仰慕的很呐，今日有缘得见高贤，真是欣喜已极啊，我太高兴了。他向郭靖一指，这个少年不知天高地厚，得罪了沙龙王，各位既然要把他留下，贫道势孤力弱，虽然明知不可，却也难为众议，只是贫道斗胆求各位显一下功夫，好让这少年知道，不是贫道不肯出力，实在是爱莫能助，怎么样啊？这个三头蛟侯通海啊，已经气闷了半天了，听了这话当即就站起来了。我先请教你的高招。王楚一说，贫道这点博弈如何敢和各位过招啊，盼望侯兄大显绝技，让贫道开开眼界也好，教训教训这个少年，叫他知道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以后啊不敢再妄自逞能。这侯通海啊，听他的话里头有刺儿啊，说讽刺我。那讽刺什么呢？这家伙不明白，所以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沙通天心想，全真派的道士挺难惹的，不跟他动手也好。他就对侯通海说，师弟啊，那你就练练雪里埋人的功夫啊，请王真人指教。王楚一连说，哎，不敢。这时候飞雪还没有停，侯通海跑到庭院中，双臂连扫带爬堆成了一个三尺来高的雪坟，用脚踹得结结实实的，倒退三步，忽然跳起来，头下脚上扑的一声倒插在雪坟之中，白雪呀直没到他胸口。郭靖看了摸不着头脑，这家伙干嘛呢？啊，这是什么功夫啊？只见侯通海倒插在雪堆里动也不动。沙通天向完颜康的亲随们说，麻烦各位管家啊，将侯爷身旁的雪给他打实了。这些亲随都觉得十分有趣，笑嘻嘻的， 就把侯通海胸旁四周的血踩得结结实实的。原来呀，沙通天和侯通海在黄河里称霸，水上功夫那是非常了得。熟识水性讲究的是水底潜泳不换气，也就是能憋很长时间。所以侯通海把头埋在雪里，屏住呼吸，能隔一顿饭的功夫再出来。这家伙也挺厉害，这是他平时练惯了的。大家伙饮酒赞赏，过了很久，这个侯通海双手一撑，一个鲤鱼打挺，把脑袋从雪中拔出来，翻身，这回站直了。郭靖是少年心性啊，首先拍巴掌叫好。侯通海坐下喝酒，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郭靖见他三枚肉瘤上都还有白雪呢，忍不住还提醒他，侯三爷，你头上有血。侯通海啊，这家伙是个混蛋，还发怒了，
我外号三头蛟，可不是行三，你干嘛叫我侯三爷，我偏偏是侯四爷，你管得着吗？你我头上有血，难道我自己不知道啊？我本来要擦的，你这小子说了之后，我偏偏不擦，
您说这不是有病吗？听众啊，很暖和呀，雪化为水，从他的额头上分三行流下来。他这侯四爷呀，言出如山，大丈夫说不擦就不擦，就那么流。沙通天说，
我师弟的功夫很粗鲁啊，真是见笑了。
说着伸手从碟子里抓起一把瓜子儿，中指连弹，这瓜子儿啊像一条直线一般射出去，一颗颗瓜子儿都嵌在侯通海所堆的那个雪堆之上，片刻之间在雪堆上嵌成了一个黄字，黄河的黄。这个雪堆啊离他座位总有三丈之远，他弹出的瓜子儿居然能整整齐齐地嵌成一个字，这个眼力手力确实是惊人呐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